你好，我是秦月。上一讲呢，我们介绍了什么是 serverless 啊。从概念的角度，我们已经对 serverless 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了。那从应用的角度来看， serverless 对于开发者究竟有什么魔力呢？这一讲我准备通过快速部署纯 FaaS 的 serverless 应用，给你啊讲一讲 FaaS 应用背后的运行原理。为了让你更好的体验一下 serverless 带来的变革，这节课我们以 serverless 版本的 Hello World 实操例子进行演示。鉴于我的熟悉程度呢，我选择了阿里云。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熟悉的云服务商。另外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你跟着我一步一步实操练习的话，那么开通云服务可能会产生少量的费用。遇到充值提示你需要自行考虑一下哦。当然如果你不着急体验，我觉得你看着我的视频演示也已经足够了。我们从文稿中的演示也看到了，会用 serverless 这个目标我觉得不难实现。但这不是我们这节课的终极目的。今天我就想带你打开 FaaS Hello World 应用的引擎盖，我们看看它的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着急给你讲原理呢？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原理的话，后面在应用 serverless 化的时候就无从下手了。现在大家觉得 serverless 是个新东西，是个新风口。刚才演示的视频里你也看到了，它的确很方便。但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多复杂。运行应用的那套逻辑还没有变化。serverless 只是用技术手段帮我们屏蔽了复杂性。这点它和其他云技术没有任何差别。你可以想一想，在 serverless 出现之前，我们要部署这样一个 Hello World 的应用，是何等的繁琐啊。首先呢，为了运行我们的应用，我们要在服务端构建代码的运行环境，我们要购买虚拟机服务，初始化虚拟机的运行环境，安装我们需要的应用运行环境，尽量和本地开发保持一致。紧接着呢，为了让用户能够访问到我们刚刚启用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购买域名，用虚拟机的 IP 注册域名，配置 NGX, 启动 NGX。最后我们还需要上传应用代码，启动应用。你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当然为了方便你理解，我还画了一张图放在我的文稿中。也就是说啊，前面五步都准备好了，用户在第六步的时候才能成功访问我们的应用。与上面的流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我们刚刚的 serverless 部署只需要简单的三步，而且目前这样操作下来没有产生任何的费用。上一课我讲过， serverless 是对服务端运维的极端抽象。注意这句话的关键词是抽象，我没有用革新颠覆之类的词语。也就是说啊，用户的 HTTP 数据请求的全链路并没有质的变化， serverless 只是将全链路的模型简化了。具体来说，之前我们需要在服务端构建代码的运行环境，而 FaaS 应用将这一步抽象为函数服务。之前我们需要负载均衡和反向代理，而 FaaS 应用将这一步抽象为 HTTP 的函数触发器了。之前啊，我们需要上传代码和启动应用，而 FaaS 应用将这一步抽象为了函数代码。同样给出了图示，你可以进行对比。那触发器、函数服务，咦，是不是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不用着急，我们还是对照上面这张图，我给你再串一下 Hello World 这个纯 FaaS 应用的数据请求链条。理解了这些链条，你自然就会理解了这几个新名词的背景了。咱们先从图的右边开始看，图上我标注了次序，当用户第一次访问 HTTP 函数触发器时，函数触发器就会 hold 住用户的 HTTP 的请求，并产生一个 HTTP request 的事件通知函数服务。紧接着呢，函数服务就会检查有没有闲置的函数实例，如果没有函数实例，就会去函数代码仓库中拉取你的代码，初始化并启动一个函数实例，执行这个函数，传入 HTTP request 对象作为函数的参数，执行函数。再进一步啊，函数触发器的结果 HTTP response 返回给函数触发器，函数触发器呢再将这个结果返回给等待的客户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刚才的演示视频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纯 FaaS HelloWorld 应用例子默认创建了三个服务。第一个 Greeting Service Greeting Function HTTP Trigger 就是函数触发器。函数触发器是所有请求的统一入口，当请求发生时，它会触发事件通知函数服务，并且等待函数服务执行返回后，并将结果返回给等待的请求。第二个是 Greeting Service 函数服务，当函数触发器通知的事件到来，它就会看当前有没有闲置的函数实例，如果有则调用函数实例处理，如果没有则会创建函数实例，等实例创建完毕后再调用函数实例处理事件。第三个呢， Greeting Service Greeting Function 函数代码，函数服务在第一次实例化函数的时候就会从这个代码仓库中拉取代码并构建函数实例。那理解了 FaaS 应用的调用链路，我想你可能会问，真够复杂的，折腾来折腾去，怎么感觉它这套简化逻辑很像是以前新浪的 SAE 或者 Heroku 那样的 NoOps 应用托管的 PaaS 平台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反正我当时第一次接触 Serverless 时就产生了类似的疑问。其实呢， FaaS 与应用托管 PaaS 平台对比的话，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源的利用率，也就是 FaaS 最大的创新点。 FaaS 的应用实力可以缩容到零，而应用托管 PaaS 平台则至少要维持一台服务器或者容器。那你注意看的话，在上面 HelloWorld 的例子中，函数在第一次调用之前实际的服务器占用为零，因为直到用户第一次 HTTP 的数据请求过来时，函数服务才被 HTTP 的事件触发启动函数实例。也就是说，没有用户请求时，函数服务没有任何的函数实例，也就不占用任何的服务器资源。而应用托管 PaaS 平台创建应用实例的过程通常需要几十秒，为了保证你的服务可用性，必须一直维持着至少一台服务器运行你的代码实例。打个比方的话呀， FaaS 呢有点像我们的声控灯，有人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亮起来，没有人的时候呢又可以关着。对比传统的需要人手动开关的灯，声控灯的最大优势肯定就是省电了。但你想想，能省电的前提是有人的时候声控灯能够找到比较好的方式快速的亮起来。那 FaaS 也是这样的，它优势的背后关键点是可以急速启动。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要理解急速启动的背后逻辑，这里我就需要引入冷启动的概念了。冷启动呢，本来是 PC 上的概念，它是指关闭电源以后 PC 再启动，仍然需要重新加载 BIOS 表，也就是从硬件驱动开始启动，因此啊，启动的速度非常慢。而现在的云服务商呢，线上物理服务器的断电重启几乎是不可能的。 FaaS 的冷启动是指啊，从调用函数开始到函数实例准备完成的整个过程。冷启动啊，我们关注的是启动时间，启动的时间越短呢，我们就对资源的利用率越高。现在的云服务商基于不同的语言特性，冷启动的平均耗时基本在100毫秒到700毫秒之间。得益于谷歌的 JavaScript 引擎 Just in Time 特性， Node.js 在冷启动方面速度是最快的。100毫秒到700毫秒的冷启动时间，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会不会被震惊了啊。文稿中的这张图是 FaaS 冷启动的过程，其中呢，蓝色部分是云服务商负责的，红色部分则由你负责，而函数代码的初始化一人一半。也就是说啊，蓝色部分的冷启动的耗时你不用关心，而红色部分就是你函数的耗时。至于资源调度要做什么，你可以先忽略，我后面会提到。例如刚才演示的云服务器控制台，我们可以看到 HelloWorld 的单次函数耗时是 0.0125CU-S， 也就是说耗时 12.5 毫秒。实际上我们抓数据包来看，除去建立连接的时间， 我们整个 HTTP 的请求到完全返回结果只需要100毫秒。那我们负责红色的部分耗时是 12.5 毫秒，也就是说云服务商负责的蓝色部分耗时是 87.5 毫秒。这里啊，值得注意的是 FAS 服务从零开始启动并执行完一个函数只需要100毫秒，这也就是为什么 FAS 敢缩容到零的主要原因了。通常我们打开一个网页有个关键指标，就是响应时间在一秒以内都算优秀。这么一对比，100毫秒的启动时间对于网页的秒开率影响真的很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云服务商还会不停地优化自己负责的部分，毕竟启动速度越快，对资源的利用率就越高。例如冷启动的过程中耗时比较长的是下面的下载函数代码，所以一旦你更新代码，云服务商就会偷偷开始调度资源，下载你的代码，构建函数实例的镜像。当请求第一次访问时，云服务商就可以利用构建好的缓存镜像，直接跳过冷启动的下载代码步骤，从镜像启动容器，这个啊也叫预热冷启动。所以如果我们有些业务场景对响应的时间比较敏感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预热冷启动或者预留实例的策略加速或绕过冷启动时间。那了解了冷启动的概念，我们再看看为什么 FAS 可以急速冷启动，而应用托管平台 PaaS 不行呢？首先，应用托管平台 PaaS 是为了适应用户的多样性，必须支持多语言兼容，而且还要提供传统的后台服务，例如 MySQL、Redis。这也意味着应用托管平台 PaaS 在初始化环境时有大量的依赖和多语言的版本需要兼容，而且兼容多种用户的应用代码往往也会增加应用构建过程的时间。所以通常应用托管 PaaS 平台无法抽象出轻量的可复用的层级，只能选择服务器或者容器方案，从操作系统层开始构建应用实例。而 FAS 呀，设计之初就牺牲了用户的可控性和应用场景，来简化自己的代码模型，并且通过分层结构进一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讲到这儿，我们就得来看看隐藏在 FAS 冷启动中最重要的革新技术——分层结构。你的 FAS 实例执行时就好像文稿中图示展示的那样，至少需要三层结构：容器、运行时 runtime 以及函数具体的代码。容器你可以理解为操作系统 OS， 代码要运行啊，总需要跟硬件打交道，容器就是模拟出硬件的内核啊、硬件信息，让你的代码和 runtime 可以在里面运行。容器的信息呢，包括内存大小、 OS 版本、CPU 信息、环境变量等等。目前的 FAS 实现方案中，容器方案可能是 Docker 容器、 VM 虚拟机，甚至有可能是 Sandbox 沙盒环境。而运行时的 Runtime 呢，就是你的函数执行时的上下文 Context。 Runtime 的信息包括代码运行的语言和版本，例如 Node.js 10、 Python 3.6、 可调用的对象，例如阿里云的 SDK、 系统信息，例如环境变量等等等等。关于 FAS 的三层结构，你可以这么想象，容器呢就像 Windows 操作系统， Runtime 呢就像 Windows 里面的暴风影音播放器，而你的代码呢就好像是放在 U 盘里的电影。那这样分层有什么好处呢？容器层的适用性更广，云服务商呢就可以预热大量的容器实例，将物理服务器的计算资源碎片化。 Runtime 的实例适用性较低，可以少量预热，容器和 Runtime 固定以后，下载你的代码就可以执行了。通过分层，我们可以做到资源统筹优化，这样就能让你的代码快速低成本的被执行。好，理解了分层啊，我们再回想一下 FAS 分层对应冷启动的过程，其实啊，你就不难理解了。云服务商负责的呢，其实就是容器和 runtime 的准备阶段，而开发者自己负责的呢，则是函数的执行阶段。 一旦容器和 runtime 启动以后，就会维持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函数实例就可以直接处理用户的数据请求了。而当一段时间内没有用户的请求的事件发生，云服务商就会销毁这个函数实例，释放资源。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文稿中的图示，可以帮助你理解。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总结一下，今天我带你体验了只需要三步就可以快速部署 FAST 的 Web 应用上线，我们也打开了 FAST 的引擎盖，介绍了 FAST 的内部运行机制。现在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关键点。第一，纯 FAST 应用调用链路是由函数触发器、函数服务和函数代码这三部分组成的，它们分别替代了传统服务端运维的负载均衡和反向代理、服务器和应用运行环境、应用代码部署。第二点呢，对比传统应用的 PaaS 平台， FAST 应用最大的不同就是 FAST 应用可以缩容到零，在事件到来时急速启动， Node.js 的函数甚至可以做到100毫秒启动并执行。第三， FAST 在设计上牺牲了用户的可控性和应用场景来简化代码模型，并且通过分层结构进一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这也是为什么 FAST 的冷启动时间能这么短。关于 FAST 的三层结构，你可以这样去想象，容器层就像是 Windows 操作系统， Runtime 就像是 Windows 里面的播放器、暴风影音，而你的代码呢，就像是放在 U 盘里的电影。最后呢，我还是留个作业给你吧，我知道整个原理听起来肯定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你有时间并且方便的话，可以自己动手 run 一个 FAST 的 Hello World 的例子，然后思考其中的原理。当然，如果今天这节课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啊，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是秦月，我们下节课再见。